我们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八章30到35节，短短的几节圣经，手中有圣经的在旧约218页，或者也可以看投影荧幕，有翻的等一下你们。好，我们就短短的这几节我们一起来念，请。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着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聚集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感谢神，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是彦诚牧师，将时间交给彦诚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按着教会的进度是要读第八章，其实是全部啦。所以那大家你有知道了哈，你现在别把圣经收起来，我们会需要翻一些经文。那我也请你，如果你是纸本圣经的话，你有那个线对不对？我要请你把你的线另外一条放在生命记27章，我们今天主要会看这两个大段落。生命记的27章，你可以先翻好，因为经文很多我不能全部读，但是我会为大家做一些简略的说明。好，我们今天选的第八章的经文是在最后一段，那我们实际上要看全部。第八章在说什么呢？第八章在说战胜爱城的战役过程与细节描述。上周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也都明白亚干这个人他偷拿了战利品，导致了一场大败仗。今天的第八章是这场大败仗后面的大反转。1到29节的经文描述当中，其实有不少值得关注可以拿来发展讲章的焦点。好，比如说如果我们看1到2节，我们可以来思索神赐下战略启示来帮助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要惧怕。好，那我们有的人就跟你说，那我们就可以想想主耶稣如何给我们这样相同的帮助，基督徒要如何获取这样的启示，并且不再专注自己的惧怕和焦虑。接下来一大段3到22节啊，这个就是今天经文大家都会关注的部分了。很多人着重在这个长长的描述，因为它是战役的重点。好，我们会想啊，约书亚他如何在神所赐原本1到2节那个基础战略，那个在城后埋伏兵这件事情上，他加上了自己的变化发挥啊。原本上帝只有说你在城后埋伏兵，那约书亚就在这个基础上施行了兵法的经典36计当中的连环计，真的是连环计哦。对对，他主要发挥了那个结合上屋抽梯、调虎离山、围魏救赵这几种那种高超的战略来攻下爱城。 好，我们就来看哈，比如说，首先呢，约书亚利用爱城他们打赢前一次战役那个趾高气扬的心态，他就亲自带领5000兵力。好，刚刚说你们去埋伏，然后他就带着少量的人，当着爱城的王他的眼前去躲到一个山谷里头。好，你在经文当中也看到有这样的词汇了。所以约书亚塑造出一个他自己把自己陷入绝境的错觉，成功引诱爱城那的军队出城来攻击他，这叫做上屋抽梯之计，也就是想要让人家爬上屋顶呢，你就先帮他架好梯子，他容易上去，他才会想要上去。好，所以爱城的王就在清早就叫他们全城的兵准备出去追击约书亚。但是约书亚早就在山谷前，在爱城的西边安排了他带出来那5000人的伏兵，要来对付追击的敌兵。这叫做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把老虎引出他的地盘，在他不熟悉的地方歼灭他。最后他仍然按照上帝的吩咐，把所有的主力那30000人的军队埋伏在爱城的后面，也就是爱城的北方，让他们施行所谓的围魏救赵之计，也就是当守军出城追击防守薄弱的时候呢，好，这30000人就要杀进爱城去放火，然后借此呢动摇那个出城的敌人他们的军心，他们一看到家里失火的时候，他们哎呀就会很害怕，造成相当大的混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让以色列全军就在外头包围敌人，前后夹攻，逆转了前一次失败的劣势，得到了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攻占了爱城。大多数人读这段都很认真嘛，就我们都想要明白我们如何可以像约书亚一样，从上帝开始那个有限的启示当中得到建功立业所需要的智慧与能力。好，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觉得我不要把焦点放在大家都喜欢放的地方，我要放后面，把焦点放在24到29节，关注这样一个不留的屠杀要如何与上帝的怜悯慈爱调和，要该怎么看待圣战这样除灭罪恶的灭绝作为呢？或是探讨如果我们人用征战成为领受上帝恩赐的途径，是否就成为了今日战争侵略的神学基础啊？其实这整段的描述从1到29节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观察，你可以从这些章节当中去产生去发挥。从这类角度呢，你去阅读约书亚记的第8章，从中得到一些信仰的体悟，没有什么不好，真的，我不能说不好，我也没有觉得真的不好，只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整个7到8章爱城的战役，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例子，为的是呢，要用一个最实际的途径来让人可以更好理解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也就是30到35节这个最后的结论。意思是，就是借着整个爱城的经历来认识祝福与咒诅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咒诅跟祝福两者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有道理吗？一个是咒诅，一个是祝福。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认为祝福跟咒诅是两个极端，两者它不能也不会并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意思就是当我们拥有神的祝福呢，诅咒带来的痛苦就不会临到我们，而当我们活在被咒诅被诅咒的光景呢，我们就只能殷殷切切的祷告祈求这个咒诅快点结束，神的祝福尽快临到。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觉得这两者互斥，但或许两者之间的关系比我们刚刚这样概略性说那个彼此互斥全有全无的描述再深刻再复杂一些。其实他们两位咒诅跟祝福用一种交织的方式呈现在我们这个充满软弱的生命旅程当中。怎么说呢？好，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件事情啦。事实上约书亚记前8章圣经用两个相当特别的角色 也就是一个是喇合，一个是雅干，来刻画以色列人对于顺服上帝这件事情他所存在的迟疑跟摇摆。借由喇合跟雅干呈现出信仰在世界所遭遇的混淆，也就是身份认同所需要面对的张力。什么意思呢？理论上是迦南人的耶利哥妓女喇合，她其实说话更像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一节，喇合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而且我们也都惧怕你们，这地所有的居民在你们面前都融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处置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完全消灭，我们一听见就胆战心惊，人人因你们的缘故勇气全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上地下的神。这位耶利哥人，他只凭着他听见的传闻就去抵挡耶利哥王的命令。这个王是到他家说，我知道有两个探子到你家，把他交出来。他就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他又来走掉了。他只听见刚刚他所说我所念的那一切，他没有看见，没有经历，他没有过红海，他没有知道实灾，他只听闻这些事情，他就相信了，他就去抵挡耶利哥王的命令，把自己的生命赌上。他还住在耶利哥，以色列人还没攻破耶利哥，他就欺骗那地的王，他把生命赌上了。他有着多数以色列人都还没有的信心，而理论上是以色列人，身为犹大直系子孙的雅干，他的行为却更像是迦南人。他顺从自己的欲望，违背神所吩咐的约，他拿取当灭之物，让自己也成了为了当灭的迦南人。然后迦南人，我们刚刚前面念喇合所说的，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让约旦河的水干了，所有人就害怕恐惧。以色列人在爱城吃了败仗，士气崩溃，就像是喇合口中的迦南人一样胆战心惊。两段经文都用同样的描述，叫融化如水，描述这两个族群，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事迹害怕恐惧，融化如水，以色列人在爱城吃了败仗，胆战心惊，融化如水。又发现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迦南人的不太像迦南人，应该是以色列人的怎么读起来也不太像以色列人呢？Asher 神学院，他就在 Ohio， 在美国的 Ohio 州，他有个旧约教授，他叫做 Daniel Hawk， 他为我们指出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他说雅干这个名字呢，你用希伯来文看的话，他说里头没有一个人所熟知的希伯来字根，反而他说你如果把这希伯来字母呢重新排列，你却能够组合出迦南这个名字的最大部分。Hawk 认为这就是一个特别的隐喻，他说雅干他这个人，他就象征是在以色列当中隐藏的迦南。你看他的行为有没有道理？其实有一点，对不对？顺从自己的欲望，取当灭之物，最终他成为当灭之人。但他是以色列人，隐藏在以色列人心中的迦南，也就是那悖逆神不信的欲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约书亚记，事实上界定谁属于上帝子民的要素，不是谁拥有祝福占有这块流奶与蜜之地，也不是谁有没有见过摩西行神迹奇事，也不是他跟哪一个教会的核心人物是亲戚啊，而是这个人他是否能够相信顺服他所听见看见所认识的耶和华上帝。耶利哥的迦南妓女喇合，因着他的信心成为以色列群体的一份子，而身为犹大直系子孙谢拉曾孙的雅干，却和当灭之物一起灭亡。所以整个爱城的战役，雅干的故事，就是神要使人明白 摩西在生命记27章的吩咐，只是用一个相当特别的方式，经由难受跟痛苦去真实体悟祝福和咒诅之间那条看似模糊却又清楚的界限。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来归纳一下摩西在生命记27章1-13节他交代了什么事情。好，你就看我帮大家整理。第一个，他说以色列人，你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后，你总共有五件事情要先去完成。第一个，你过了约旦河以后，你要找石头竖立在基利心上，也就是所谓的砾石。第二，你要在这些石头上涂石灰，把律法写上去。第三，你要按着律法的规矩筑祭坛。第四，你要献上平安祭。第五，你要让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布咒诅。好，这就是1-13节的内容。咒诅的内容呢，怎么宣布？就是27章的14-26节的对话。利未人说，以色列人说。借着这样的过程，摩西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谨记整个生命记28章的提醒。他用相同的词句前后呼应，重点就是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必能使以色列人超乎地上的万国之上。这是关键句。然后呢，就会使28章3-13节一切的福气临到。但你若没有做到留心听从耶和华的话，若没有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你要面对的就是28章16-68节非常长所说的痛苦，会成为诅咒临到以色列人。好，这是27章跟28章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你已经知道摩西的吩咐了。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经文最后一句就是你有看见摩西一切的吩咐，就是指27、28章这些内容。知道了，好，我们有五件事情要做，对不对？还记得吗？那五件，我再重讲一次。第一件是什么？找石头竖立在基利心山，对吧？第二件，要在这些石头上涂石灰，写上律法。第三件，按照律法的规矩筑坛。第四，要在这坛上献平安祭。第五，让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为以色列人宣布咒诅。这五件事情。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4:19-24。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正月初十，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安营。吉甲其实就在基利心山下山腰。好，约书亚把他们从约旦河取来的那12块石头立在吉甲。好，所以在基利心山上立石。好，做到了。然后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让你们的子孙知道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天天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些交代都是对的，对不对？你要你子孙问你这石头是做什么的，你就要这样告诉他。好，我们通常对这段以色列人在纪念上的作为都保持正面肯定的赞许。所有都对啊，他问就告诉他耶和华让我们过约旦河的水是干的，像过红海一样，他有大能大力，我们要天天敬畏他，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做法呢？当我们回头对照生命记27章摩西的吩咐，我们发现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他其实只完成了五件事情的20%。 他只有搬石头到基甲立起来，连在上面写律法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没有写没有做？约书亚记我们刚刚所念的4:21告诉我们嘛，未来你们的子孙如果不明白为什么要立这些石头，你们就告诉他过约旦河的故事。如果上面有写东西，他怎么会不知道为什么要立这些石头呢？有写怎么会不明白这些纪念碑所要传递的信息？我们通常觉得说很有用，但你如果教小孩，你真的觉得说有用吗？我今天说明天就忘记了，后天再说，大后天又忘记了。说不一定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的效果，所以摩西要约书亚的是写下来。那你说这样就代表没有写吗？另外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书亚记8:32，约书亚是当着所有以色列的面，在攻占完爱城的这个时候，才将摩西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很明显，摩西剩下那80%的吩咐是到了8才执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摩西在《生命记》27-28不断的强调，他吩咐的目的是要使神的子民听从神的话，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但这群以色列人，包含约书亚哦，只不过是经历了约旦河的神迹。摩西在27-28《生命记》所说的一切吩咐就被偷工减料到剩1/5。为什么？神的律例典章，在律法上一切的话，在过约旦河，在基辛山上立石头的时候，连一句都没有被提起。因为经历了神迹啊，经历了那个很美好的祝福，哇，约旦河水就干了，我们就这样走过去了耶。此时人们所有的眼目，他关注的就是神使约旦河变为干地的大能。彼此心中所强调、所交通、所讲述的，只剩下神的保守与同在。想到的只有这件事，哇，好棒啊！使每一个迦南王都胆战心惊，勇气全失，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敬畏与顺服完全被胜利的骄傲抛在脑后。这就是接下来亚干为什么敢违反圣战的诫命，去拿当灭之物的原因。删减神的话语，按着自己的诠释理解变更上帝的吩咐，其实呢是从整个群体的文化开始熏陶出来的。只是他走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实真的拿很多吗？全部他拿了一件外袍，银子拿一些，金子拿一些，他没有全部私吞啊。只是他比其他的以色列人在那变更上帝吩咐、按着自己诠释理解上的这个心态多往前跨了一步。这是整个群体所带来的文化熏陶，所以《生命记》28:25所描述的状况就发生了。耶和华必使你在仇敌面前溃败，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逃跑，地上万国必因你而惊骇。这个惊骇呢，其实意义就是不是说他们看到你打败仗害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28:37，这个惊骇、这个诧异，其实是哇，那个曾经用石灾击败埃及、分开红海、让约旦河变干地的那个耶和华上帝，怎么会容许他的子民被神咒诅啊？在列国面前成为失败和软弱的笑柄，这就是28:37的用词，笑柄。所以这惊骇其实你可以想象是吓到笑，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哎呀，你们从此成为一个失败跟软弱的见证，得到了上帝的咒诅，被上帝诅咒。好，那接下来呢，是得到了诅咒就完蛋了吗？失去祝福就一辈子无法翻身了吗？下面有一节经文非常非常奇妙，《生命记》的28:46，他是这样回答我们这个心里你会产生的疑惑。他说：“这些咒诅 这些诅咒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神迹奇事，直到永远。申命记28:46，神迹奇事。那里面神迹奇事绝对是一个正面的用语哦，在旧约里头，它主要用在谈论耶和华救赎作为有关的任何语境当中。在旧约中的确神迹奇事它包含了超自然的现象，但所有的用法基本上它指的是耶和华的自我启示，意思就是神迹奇事是使人认识神他自己，神所选定的方式。这样看起来，申命记28:46，摩西的意思是神的咒诅，神的诅咒必在我们经历这个诅咒之后，使我们认识这位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与主宰，你会认识耶和华。所以他说，这些诅咒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神迹奇事，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用这句奇妙的经文跟爱城战役的结局，来让我们明白祝福与咒诅纵然看起来是截然不同，一个带来美好，一个带来痛苦，但两者的意义其实并不是互斥，全有全无的两个极端，而是它同样有着深刻的慈爱目的，要使我们真正认识这位怜悯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建造装备我们的上帝。祝福很好，我们都想要祝福，每个人都要，对，因为祝福带来的是成功与美好，但成功与美好也很容易冲昏人们的脑袋，使人迷失在自我满足和充满掌声的荣耀中，会让人按着自己的喜好重新去诠释上帝的话语，以自己的方便来执行上帝的吩咐。自我膨胀的结果呢，就是不再谨守遵行神的旨意。 C.S. Lewis 在《痛苦的奥秘》一书当中，他曾经如此写道，他说，在我们的快乐中，上帝向我们低语，在我们的良心中，他向我们说话，但在我们的痛苦中，他大声喊叫，因为痛苦就是神的扩音器，用以唤醒一个耳聋眼盲的世界。神知道也明白人的有限与软弱，所以诅咒带来的痛苦能够使人们调整焦点，使我们不再看眼前的光景，使我们可以重新听见上帝的声音，知道他要在我们身上动工。苦难使我们的生活不能再一如以往，而是明白自己必须开始学习属灵的功课。这套到约书亚身上也适用。经历亚干事件带领以色列人的约书亚，他知道自己需要重新认识上帝的声音，所以在第一节他是怀着害怕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他害怕什么？他害怕自己仍旧没有听明白，他害怕，他惊慌，他怕自己还是没有做到上帝的标准，跟前一次一样。但是他仍旧怀着这样胆战心惊的恐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听神的话语。让人们最宝贵的就是神明白，神先安慰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然后神就直接告诉了他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你把兵埋伏在爱城的后面，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指示啊。这个指示代表上帝没有离弃以色列人，神告诉你如何做，就代表他会陪伴你做，他会看顾你做，并且会让他所说的成就。这让这一段对话，短短一二节的这段对话，让约书亚对于自己能够继续侍奉神有了信心跟确据，所以他带着所有的以色列人怀着敬畏重新学习侍奉神。结果呢，就是如同我们3-13看见的，8为我们带来这个无懈可击的兵法战略，同样弟兄姊妹，同样带来令人称羡令人倾羡的成功与荣耀。但很奇妙的，我们发现了在后面 对人的影响却是完全不同。耶利哥城的胜利让亚干取了当灭之物，爱城的胜利，以色列人把欠缺的摩西的吩咐的80%给做完了。因为人的心这次有了正确的价值排序，因着神的诅咒与痛苦，把耶和华放在首位。所以这一次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去面对迦南地的罪恶，成为了神的器皿，除灭罪恶的审判工具。神说伸出标枪，约书亚就伸出标枪。无论他内心对这场战争跟面对的死亡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就伸出他的标枪，直到爱城和耶利哥城得到相同的结局为止。这叫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吩咐与诫命。在诅咒所带来的痛苦中，弟兄姐妹，人能够学会敬畏神，把他的话语和意念放在我们眼所能见的成就之前，就不再会被成功迷惑，也不会再让个人利益蒙蔽我们的心，而从此时开始，祝福也成为了我们认识神、敬畏神的一条路径。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诅咒和祝福这两个乍看是两个极端的存在，其实你可以看起来是一体两面的，都为着使人认识神而存在，同时他们也为彼此相互定义。什么意思呢？在生命记27章，摩西虽然要12个支派同时分配在2座山，但是他是要6个支派先祝福，另外6个支派才宣布咒诅。先得到与经历祝福，你才能够想象失去这个祝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称这个失去的过程为诅咒。所以咒诅其实也就是一个失去祝福的生活形态，你不要把它想得过度恶意，其实就是你失去祝福的生活形态。所以某种程度我们也可以讲，人在祝福中才会想要避免得到诅咒，并且在咒诅中你才会盼望得回祝福。俗话说嘛，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意思是当我们一直都在那个平凡无奇的风平浪静当中，我们因为习惯不容易觉得我们这样的生活要特别感恩，或是我们想要需要特别珍惜。可当这样的生活被一件坏事或恶事破坏，比如说疾病啊，或是冲突所带来的痛苦给搅动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因此而警醒。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一个平静无波的池塘，里头所有的生物呢，会因此对环境产生了警觉，然后他们会有了正确的行动跟反应，要么躲避，要么迎战，要么做任何的事情，会动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看见的是，那欠缺摩西的吩咐那个80%，在攻占爱城，在以色列人跟约书亚经历这一切之后，他被完整的执行了。要按照上帝的规矩筑坛其实并不容易啊。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也告诉你，不可用铁器敲凿，你要捡到够平整并且大小合适，有各种大小，你可以堆叠出规定的长宽高的祭坛，其实不容易耶。祭坛不是说你堆觉得我这样很好看就好了，没有，它有规定长宽高的，你要去捡石头捡到够平，你还不能敲它，你说哎，这个好棒，那你就凸一个角把它敲掉，不行，你要捡到刚刚好，你可以叠着稳稳的在上面献祭不会垮掉耶。这需要众人相当认真的去寻找那个建筑祭坛的石头，然后认真的尝试各种排列组合，能够把这个坛完成，这叫做敬畏神的侍奉。然后以色列人在这个祭坛上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然后把他们先前未抄写的律法补上，并且让6个支派去基利新山，6个支派去以巴路山，一半为以色列人祝福，另一半则是如摩西吩咐的宣布咒诅。但弟兄姐妹注意了， 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八章三十三节是这样描述的：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或寄居的，都和他们的长老、官长和审判官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家的祭司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为以色列百姓祝福。然后就没了。哎，诸咒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里没有提到诸咒的话语，为什么？哎，圣经漏写了，不可能嘛，神的话语绝不会缺漏，所以不会是漏写啊。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所以你现在也可以绝对相信他是完全按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去做啊。那以巴路山那一群人到底讲了什么？其实他们仍旧宣布诅咒，只是经历过亚干的事件，在爱城战役当中学会敬畏神的以色列人跟约书亚，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情：纵然是按照生命记二十七章十五到二十六节的内容，以这个问答宣布得罪神会得到的诅咒跟痛苦的恶事这个标准，但是一切都是使人可以认识神的祝福。所以耶稣亚在八章三十三节只写下了为以色列百姓祝福，这是我觉得这段经文最美好的盼望。经历过了埃城战役的痛苦，耶稣亚明白了，纵然是宣布神会诅咒什么样的人事物，但这仍旧是使人认识神的祝福。所以他在这个段落只留下了照摩西先前吩咐的为以色列百姓祝福这个最终的结论。无论咒诅，无论祝福，无论痛苦艰难成功失败，都是使人认识神的途径。这是祝福，是约书亚的最终结论。所以八章三十三节是这样写的：因为他理解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些诅咒必在我们身上成为神迹奇事，直到永远。这是恩典，也是祝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这样勉励我们的。他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对立吗？绝对不是。如果律法的颁布仍使人得生命，义就诚然出于律法了。但圣经把万物都圈在罪里，唯要使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归给信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经历过祝福与诅咒，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都有它的原因。我们未必知道，但我们可以相信最美好的就是无论我们经历哪一个，都可以使我们更认识神。因为我们有耶稣，他的十字架是我们生命最坚固的盼望，他的话语是我们经历痛苦与迷惘的安慰，他所赐圣灵的帮助也是我们最有力的伙伴，因为主与我们同行。因为有耶稣，我们在经历成功富足感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能够不骄傲不迷失，在各样艰难、疾病、哀伤、痛苦，发现自己经历诅咒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为主而活，并且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在万事以先，我们摆下了这个见证，使我们看着明白我们所一切要经历的都是主为我们量定，使我们可以认识你的。求主使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无论我们是在哀伤痛苦，在生离死别，或在疾病患难当中，主啊，我们都认定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时刻仰望主，按着圣经的话语来过每一天，面对每一件事，使我们知道 主的恩典与慈爱终不离开我们。在我们生命所行所经历的一切事上，主要用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定睛仰望你，使我们经历的是满满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